说伊朗这个政权被颠覆对中国的打击有几个层面呢？我们从浅到深给大伙说。第一个层面是呢，能源层面。伊朗的石油呢，现在自从被制裁以后 90% 卖给中国。那么中国的石油进口有 13% 是从伊朗进口的。你不要小瞧这 13%， 更主要一点，我们从伊朗买的是便宜石油。说白了，趁你病要你命，你现在被制裁，你不卖我卖谁啊？我们也捡这个便宜，从俄罗斯那捡了，这个没啥好说的，因为你不卖给我，你能卖给谁去？所以就说伊朗的石油出口对中国来说非常非常重要，90%石油卖给中国了。那么和这个一样，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呢，大家知道这两天伊朗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造成什么问题呢？中国50%的进口油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过。要说你不说13%吗？霍尔木兹海峡管的可不是伊朗一个国家呀，我们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这些国家进口的油基本都要走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我们最大的海外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这个进口国卡塔尔，它更需要100%的液化天然气都走霍尔木兹海峡。你这一掐断了，这油船过不来了。你说这油每天中国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看有油田，但中国依然是贫困国，要大量依赖进口。那么你把这块控制住，50%的原油受阻，你想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多大？油进不来，油价飞涨，飞涨之后就造成输入性，这我们叫输入性通货膨胀。那么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呢，那是非常不利的。这过两天，今年两会就开了，你看肯定会有人在谈这个问题，就关于输入性通货膨胀，就伊朗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影响。所以在石油上、能源上、命脉上，如果伊朗政权被颠覆了，那我们今后恐怕长时间就要用高价油，而且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就没那么方便了。所以这是石油问题。第二个，涉及货币结算的问题。因为这些年大家一直啊也知道，中国是致力于啊想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但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结算体系，包括石油体系，原来都是美元结算。你剩下像欧元、日元跟美元地位没法比，更不用提人民币了。那么人民币想发挥国际化的影响，中国想真正的走向世界有大话语权，非得把人民币弄出去，那怎么办呢？我们有的时候通过这种一带一路啊，或者其他跟国家达成这种同盟似的，你比方说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呢，现在是用人民币结算石油。当然以前呢，就我刚才不说那个吗，一被欧美制裁了他就亲中国，一旦制裁放缓了，伊朗就亲西方。原来在我记得2023年的时候，当时咱都跟伊朗说好了结算都跟人民币，可是这油也拉过来了，伊朗就提出你 65% 得跟欧元结算，你看也是背信弃义。但不管怎么说，伊朗和委内瑞拉呢是被中国拽过来用人民币结算，这人民币走向国际的重要一步。你现在马杜罗已经被弄起来了，委内瑞拉那边的石油不会再以便宜价格卖给中国，也不会以人民币结算，你再买委内瑞拉石油你得从美国那边买，你得用高价，你还得用美元结算。所以伊朗这边要倒，彻底倒了，那今后恐怕这两个大的支柱的人民币以石油交易的方式走向国际，那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难度就特别特别大了今后。所以它第二是对人民币走向国际进行石油结算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这是第二点。那么我们再往下说呢，恐怕一步一步这个事儿就越来越严重了。我们也知道中国为什么刚才说那恰巴哈尔港建那个，那是一带一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中国的一带一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一带一路是往西方走，但是必经过中亚这一带，包括中东。那么现在在中东，伊朗是中国和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棋子，因为它呢反美，你其他那个国家基本上不是完全听美国的，就是美国多数时间对他们的指挥是有重大作用的。你看，你不可能指望像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像伊朗那样跟中国合作，这是特别难的。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呢，伊朗在那儿是个扼中东之要道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美国、以色列把伊朗政权颠覆了，以后伊朗就听美国的，那整个中东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天下，对中国、对俄罗斯产生的那个影响就太大了，对俄罗斯可以说呢还差一点，对中国的影响是最大的。 就使这一带一路的战略空间被严重的压缩了，给挤占了，你就没法再走这条道了。所以这一点上是中国未来长久的中美争霸的这个战略角度一个很难接受的现实，就人家攻城略地，你这地方节节败退，所以这个是对中国影响特别大的。还有第四个是我说的这个重中之重，就是你看现在的中美这种关系，咱们以前有一种很乐观的估计，说美国不发那个五角大楼发个战略报告嘛，说今后啊美国呢搞孤立，不搞那个多边主义，全球的事咱能不管就不管，我们就管好西半球，西半球霸权，尤其是拉丁美洲，那是美国的后院，那咱坚决是不能让别人染指的。所以你看美国说在这个基础之上把马杜罗抓了，管委内瑞拉，接下来弄哥伦比亚和古巴，我们很多人判断美国就是想管好自己后院，自己过好就行了，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根本就不是这样。看着弄完委内瑞拉弄古巴，人家没想到没弄古巴之前先弄伊朗了，这是门罗主义吗？这是西半球霸权吗？是只管自己的后花园吗？后院不是啊，美国依然是全世界的世界警察呀，他各个地方都要管的。而且你看他打这些委内瑞拉呀，包括古巴呀，还是伊朗啊，这都是中国的小兄弟啊，他要把你这些羽翼都给你剪除了，就这一点，除了说维护美国的自身利益啊，石油的利益问题，包括川普的中期大选啊这些问题以外，他钳制中国，遏制中国战略扩张，他有着极为明显的意图，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掐你脖子给你掐死。所以就说对伊朗这种战争最大的一个战略意义，其实是在中美争霸这个角度，他把你这些小兄弟呢都给收拾了。那么这个过程，假如说中国对这事置之不理的话，那就会产生了一个极差的负面作用，就是人美国一步一步收拾你的小兄弟，你这连个屁都不敢放，什么举动都没有，今后谁还跟你啊？本来委内瑞拉那个事件就是一次经典的外交翻车，就头一天我们的这个代表团还在那呢，跟人家马杜罗推杯换盏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主人没了，给抓走了。这就让很多跟中国的小兄弟就想这个问题啊，你不仅不能保护我，你连事先谁弄我啥时候弄我你都不知道，你说你这情报系统你怎么干的这个事儿？这就让追随你的人有点胆粗的，我别跟这大哥了，这大哥护不住我。咱看香港黑帮片，就是哪个老大不给兄弟出头，这兄弟拉倒吧。咱们打过伞下雨，朋友都知道啊，你为啥把这伞举过头顶啊？因为这个伞能给你遮风挡雨啊，如果这个伞不给你遮风挡雨，你把它举过头顶干嘛？你认他当老大干嘛？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是在这个时候对伊朗这问题，如果你没有做出强有力的举措的话，那么今后在国际上你的闪展腾挪的空间会越来越窄，美国会一步一步把你这个势力范围都蚕食掉。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就明白，在这个时候石油问题、人民币结算的问题、一带一路的战略空间问题，加上中美争霸的世界大格局的问题，这一堆的问题都摆到了中国眼前，怎么办？拉不拉兄弟帮？那么如果说前面我们说不想拉兄弟帮，这个过程你就发现这不拉还真不行。那么在这个夹缝空间我们就要探讨了，美国对你的威胁很大，你可以说有时候产生心理威慑力，你不一定敢。那么在不敢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你的胆气是来自你能力，现在就涉及到一个能力的问题。你看最近大家也知道，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啊，伊朗和委内瑞拉呢都曾经从中国呢购买了叫红旗9B防空系统 ,HQ9B 防空系统。可是这个防空系统无论是对委内瑞拉还对伊朗来说基本没起什么作用，美国的飞机、以色列飞机如入无人之境，就说你这套雷达防空系统不怎么管用。而且这时候有一个消息传出来，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核实它真假，但是伊朗那边是伊朗战术表态说，这个中国给了他们北斗导航系统，可是在战争前几天呢，他北斗导航系统呢由原来的宽频呢改成了窄频，这事引起了伊朗国内的这政权对这事非常不满，说是中国这是干什么。那么从这几点来讲呢，综合考量呢，就是我们的军事实力啊 没有一些小粉红和爱国博主吹那么狠，说什么一旦武统台湾的时候美国海军过来会全军覆没，到不了那种程度，有点吹大了。当然国内有很多非常狂热的人认为中国现在就厉害啊，我都那么，但实际上到底什么样咱们要看。你的硬件可能很出色，但是你的软件呢，你经过实战了吗？在目前 AI 系统左右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你提前进入了 AI 序列了吗？你是不是与时俱进跟上这个时代了？或者说你经没经过实战的演练呢？咱这些年一场战争都没打呀。就这些我想决策者肯定会考虑，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压力面前呢，多多少少你要说一点不胆怯啊，一点说是我依然很勇敢不害怕，我认为也不是可能，不可能。他一定有一个全面的仔细的评估。所以这是我说的在不敢这个层面上。还有一点，有一个利益左右呢，因为中美没有到进入热战的撕破脸那个程度。你可以看接下来川普还要继续访华，这个事儿双方恐怕大范围是肯定能够达成的。那访华来，很多人说呢，我们买美国的这个几百架波音飞机再订它大豆，中美关系就缓和了。前段时间贸易战，中国跟稀土一掐脖子，美国不也怂了吗？双方依然能够和平共处，不要再打贸易战了，还有巨大的利益，中国还要发展呢。这都是美国摆在你面前的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条件。你说你为了伊朗直接跟美国撕破脸了，你现在中国的经济目前处在下行阶段，大家也都知道国内经济也不景气，你正因为这种国际关系问题就跟美国彻底的提前脱钩了，提前就撕破脸了，恐怕这个中国也要考量考量吧。所以有一个明显风向标呢，两会期间如果不出台什么新的针对国际关系的一些政策举措，那接下来川普来中国访问恐怕又是表面上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那么拉不拉伊朗兄弟一把这事儿啊就过去了，今后就不再是中国人要讨论的了。所以我给大伙分析这个呢，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说不拉伊朗兄弟一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我记得过去呢，可能有的朋友听过我那个情商课里边讲过这样个例子，就是中国著名的江歌流刑案，最后因为帮助这自己姐们自己丢了命了。我在分析这个时候呢，当初也很受大家关注嘛，我说什么时候你去帮他就拉兄弟姐们一把，他有几个条件下你不能拉，有三个条件，叫这个做人不够好，就是人性挺差，做人不够好，第二个交情不够深，第三个这事实在大。你拿这三个我现在套到中国伊朗关系上全对。第一个做人不够好，伊朗人性挺次，无论是在国际上的邪恶政权还是对中国这种脚底下使绊啊背信弃义的，他这人人性不好，你帮他之后我人不值得，就是人性比较差，是第一个。第二个交情不够深，中国跟伊朗有那么深交情吗？那不还是利益结成的同盟吗？没那么深的交情，随时可能都翻脸，那你说你这么大的事你帮他干嘛？第三个这事实在大，你帮了他就等于跟美国有可能随时进入热战状态，还涉及今后的一些台海问题。在这时候这事这么大，以中国目前的体量能不能扛下来，这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说人性比较差，交情不够深，这事实在大。人与人交往，这跟国与国交往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回事，你想你人情之间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你就怎么处理，它差不了太多。所以眼下这为什么是个问题，是个难题呢？你说帮他吧，面临这么多问题，不敢帮，不想帮，不能帮啊，能力上各方面咱们也不是太够。可是你不帮呢，眼看着石油啊、人民币啊、一带一路战略啊、中美争霸呀、这接下来全是对咱不利的。所以在这个夹缝状态呢，中国政府也非常矛盾。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采用一些有点心理安慰的手法。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外长王毅呢，就直接跟以色列外长通话，你们必须马上停止对这个伊朗攻击。你看他跟以色列外长说，他怎么不跟美国国务卿说呢？而且你说完了也不好使，关键呢，你说让他停下来就停下来，我觉得这就是打的嘴炮啊，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让国际上看，你看我们还是支持伊朗的，包括咱国内官方的舆论里头呢，倾向伊朗是非常明显的。那至于控制民间舆论那就更不用说了，你看这几天咱们看以抖音为代表的这种弱智平台上， 那么到处都是一帮人站出来支持伊朗，甚至不惜造谣啊，或者说是干脆就是以立场代替一切的情绪，完全是情绪发泄。我跟大家讲，这种有人管叫认知作战，也叫舆论战。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面前呢，你搞认知作战、搞舆论战无可厚非。但舆论战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认知作战的目的是扰乱对方的这个节奏。可是你扰乱对方、扰乱敌方的节奏，你的代价是居然让自己的国民变成傻，这就不值得了。在认知上一下变得低下无比，这对你未来中国发展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我这两天看呢，像抖音这样的弱智平台，那么些个弱智的粉红站出来，这个那讲那些东西反常识、反人类，有的都是造谣假新闻。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要把中国国内的节奏搞乱，我们还是好好搞经济建设吧，把自己老百姓的日子提升。那至于在国际上争霸，这点虚荣啊，能实际给你带来多大好处？那这个好处是不是老百姓得了呢？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啊。所以我说，中国在这时候不去拉伊朗这个兄弟一把，我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还是那句老话，大事来了，爹死娘家人，各人顾各人。